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拥有健康的身心灵，才能拥有健康生活。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我是唐曼，也欢迎我们的健康顾问海洋老师。
唐曼好。
海洋老师好。我们上期节目呢是谈到心灵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影响啊。就是如果是心灵发生了问题，病症就出来了。
是。
那我们也谈到说，透过心灵问题的解决，疾病问题可能也会解决掉，而且会更简单高效，
比较简单有效的去处理到身体上的问题。
对对对。那今天这期节目要谈些什么内容呢？
今天呢想探讨一下我们的心灵对我们心理的影响，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人际的影响，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我们生命带来的影响。
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其实就是心理层面的问题。
是，人是社会性的人，他是离不开社会的哈。
对，
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特别是跟自己的亲人，跟职场当中的人会建立比较密切的人际关系。
所以也是同样的，如果是我们解决了灵性问题，那可能心理的问题包括人际的问题都会解决了，
比较容易解决哈。是的。
好的，那么广告之后呢，就有请听众朋友认真的收听今天海洋老师要跟你谈的心灵问题对心理所带来的影响。
我想要健康，
我想要身心灵都健康。
健康决定权就在你自身，
生活的健康才能健康的生活。
世界像家园，耶耶耶，健康快乐动起来，动起来。
在我的工作环境里面，就十几年前吧，经常会看到有很多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领养小孩。然后那些小孩有残疾的，而且有的就是那种相貌啊长相啊都已经是不能看的。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在我当时看到和我跟我的同事和朋友聊起来的时候，都觉得哎呀，这样的小孩他们真是有爱心啊，愿意要把他抚养长大哈。当时也是很感动的。但是呢，脑子里面经常也会出现一些疑问哈。因为也会有一些说法说这样的小孩长大以后，他们的器官会被医院拿去作为捐献的一个来源哈。当时心里面也会觉得很悲哀哈。
我是觉得当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个爱的时候，他会对爱产生一种很大的误解，
疑问，
甚至把这个爱会扭曲会丑化，所以才会导致这样一个观点出来。
是是是。
事实上我相信呢，那些西方国家他们愿意到中国来领养那些被遗弃的先天有问题的孩子，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里面，因为他们那些国家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信仰的，有基督信仰基督文化的国家。
是是是。
对，他们从小到大在那种文化的氛围里面熏陶，那种爱是自然而然的，它不是一种勉强或强迫或者是觉得好玩。
是，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觉得当时听到这种消息也是半信半疑的，那是因为自己对来自神的那种爱其实并不是很真切的了解啊。2012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美国的这样被领养走的女孩，回到中国来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那么就引发了媒体的一系列的报道和人们的一系列的心理反应，就对这个领养事件和领养事件背后的东西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反应啊。
嗯，
那么当时这个女孩是到了武汉，武汉的一些媒体争相做了报道。
嗯，
那么当时呢就有50多对父母跟她联系上了，
就说是认领这个女儿。
就是说在美国社会呢，养父母和有关方面的机构就认为，对于领养来的亚裔的小孩，他们始终都跟白人社会他有一个融入的过程啊。
嗯，
也因为种族的不同，也因为文化的不同，对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们是被领养来的。
嗯，
然后呢告诉他们到了一定的时候可以回去去寻找你们的亲生父母，寻找自己的那个根。
是，
嗯，所以这个女孩到中国来的时候，她有这样的意愿，她的养父母也是非常支持她的。
嗯，
那么到了中国这边，记者问她最多的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是被领养的？会觉得你原来的命运是挺可怜的，但是一下子就有了180度的命运的转机哈。
是，
让你完全不同。那么第二个就问她，哎，你的养父母为什么会让你到这边来寻找父母的哈？第三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寻找你的亲生父母呢？他都把你遗弃了，你为什么还要再来寻找他？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质疑，第二个是不相信，第三个就是有什么阴谋。
是，然后呢，这个女孩在中国就见了这么多对的父母哈。
嗯，
对于她也是一次很大的冲击，因为当时她已经21岁了。
哦，嗯，这么久了。
对，那么到了2016年的3月底的时候，他自己写了一个报道，
嗯，
就是对这件事情来了一个总结和反思。
嗯，
其实是两个文化的比较和研究。
对，
第一个呢，就是说在2009年到2013年当中，中国被遗弃的小孩，外国人领养的有13万。
哦，
那么中国国内领养的有40多万。就是被遗弃的小孩，中国国内也有领养，
嗯，
但是这个领养的数字呢，它是民政机构登记的，那么非正规途径领养的那就不在这个登记之列，那就不知道了。这是一个宏观的一个数据哈，不是说外国人有爱心中国人就没有爱心，中国人一样有爱心。
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的寻亲之旅呢，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就认为这样子更有利于他了解自己的整个的人生的来龙去脉，更有利于他构建一个完整的心灵状态，而且他是由基督的信仰和文化带领这些机构和他们的养父母，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的。这些文化是支持他们来寻找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有健康的身心灵的状态去面对未来的生活。
嗯，
那么对于中国这一块呢，因为中国的文化里面，如果你从养父母那里回来再找亲生父母的话，会有两个家庭的养老问题会撕扯的你未来的生活。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很多父母见面的时候，比如说第一对见面的父母是拿着一块蓝布，
嗯，
那个蓝布呢已经给他磨平了。
那个母亲为什么这么确定那个就是他的孩子呢？
他不确定，但是呢就是想来跟他确认你熟悉不熟悉这块布料。
不可能熟悉啊，
因为我当时是给你穿着这样一件衣服的。
嗯，
但是他其实是经过民政部门的嘛。
哦，
他原来的那个衣服已经就没有了，他衣服换掉了或者其他，反正这个女孩是没有印象。但是女孩很强烈的感觉就是遗弃了自己女儿的这个父母，
嗯，
是对这个小孩子是有爱的牵挂的。
嗯，
有一对父母他就说，我们经常在街上看的那个女孩就老觉得，哎，这个女孩是不是我们家的女儿，就会想念她的女儿现在究竟好不好，她还活不活着。她说如果我知道她好，我就完全就放心了。
嗯，
所以很多对的父母都告诫说，你一定要坚持，坚持找到你的亲生的父母，他们肯定是在想念你的。
嗯，
所以我在看这个报道的过程当中，就跟我原来想象的中国人的文化里面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把中国文化里面很多东西也看得很糟糕。
嗯，
其实可能很多父母真的是有许多无奈的地方啊。
嗯，
也有，
就是说这个女孩所写的这篇文章其实她挺客观的，
就是说可能是她 心里充满的爱，他感受到的是爱，他写出来的这个总结和回顾的过程也是充满的爱。
嗯，
所以我看完这篇报道以后我很感动，我知道这个女孩和在那个文化里面成长起来的家庭，那个社区都是以爱作为最核心的。
对，
所以她来到中国，她看到的这一切投射出来的都是爱。
她后来找到父母没有？
还没有。
哦，
还是没有找到。但是就是说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也看到了我们自己内心世界里面的一些东西。
这个世界是什么颜色，每个人都看不太清楚，放眼望去是黑白没有色彩，因为世人都太孤独。
当我们的身心灵是处于一种比较健康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们内心世界它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所以我们即使是来到一片不健康的土地上，那么他看到的他都是善意的那些东西，没有任何黑暗的、不舒服的、怨恨、苦毒的那样一种人际。他跟这些父母到后来这么几年还有很多是有联系的，他们都还在相互鼓励。让我原来就是觉得遗弃小孩、遗弃自己的子女是一种很坏的、不被我接受的那种行为，他可能反映出来的也不全然是黑暗的或者是坏的东西、恶的东西。
就是一切的事情，当你的心灵是健康的时候，可能这个角度就转了，就变了，不好的它可能也就变成一个好事了。这让我想到圣经上一句话，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是是，所以就是说所有的人际好和不好，可能是跟我们自己内心好和不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我们充满着爱心去看世界的时候，反馈回来的可能也是好的东西。所以不要说抱怨我们这个环境或者我们周围的人际不好，是不是更多的是要反省我们自己灵性方面，我们自己的里面的状况是好还是不好。
嗯，我觉得韩老师你这段话倒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在平常看到的负面的报道实在是太多了。
嗯，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是一些什么这个阴谋论那个阴谋论，然后这个不怀好意那个有问题，就是我们的眼光只是在不断去挑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问题只会越挑
越来
越
多，
越来越大。
嗯，然后让我们心里面沉淀的污垢会越来越深厚，然后看世界会越来越黑暗。
嗯嗯，于是当人的心灵都是越来越看到的是黑暗的时候，也会带来这个心理层面越来越黑暗，
是
越来越灰色。
所有的东西可能到了我们眼里来，不论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它很容易就变成不好的。
是的，是的，
然后对我们的身心灵造成更大的伤害。
嗯，人际关系也带来很大的问题。
就是，对对对，所以我也在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有义务要构建一个健康的身心灵，特别是我们的灵命生活啊，然后让我们能够反馈这个社会以一个最健康的最好的一个自己。
嗯，
健康问题源自心灵，健康秘诀来自生活，找到健康密码，打开健康之门。
身体健康很重要。
每逢周二，嘉宾海洋老师做客爱心，与你关注身心灵的健康。
身体健康很重要。
微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安心，安心邮箱 rxin@良友.net。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去年的12月11号被执行死刑的复旦大学的研究生
医学生林森浩，
林森浩，他把他同寝室的另外一个在读研究生，就是
把他室友给毒杀了，
投
毒致死。
对对，那么他们的父母当然很伤痛，然后汪洋的家长他也特别强调要还自己的儿子一个公道，所以一定要求通过法律程序惩罚凶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林森浩的父母亲和他的亲戚3年来自始至终都在各地在奔跑，然后不断的这个申诉抗诉，并且去联系汪洋的父母哈、就说能不能够原谅他一次，给林森浩一次生还的机会。但是最后他们的回复就是这个是不可能的，最后执行了死刑。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是美国爱荷华城的一个案例，就当时中国的有一个留学生叫做卢刚，他在跟自己的同学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然后他自己的学业也有一些问题，最后在求职过程当中也有一些问题，论文答辩也有一些问题。另外一个留学生他呢各个方面表现比卢刚更出色更优秀，那么那天他们在开一个研究讨论会，这个卢刚就枪杀了现场的3个人，然后跑到2楼又枪杀了他们的系主任，然后又枪杀了他的院长和他的助手。
对，这个卢刚就是因为对他自己的同学很不满，所以他就因为不满枪杀了自己的同学，枪杀自己导师，还包括学校的
院长、
对，所以这个案子呢在90年代初的确是一个大案，也会轰动我们中国的一个案子。
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说在当时在场的另外一个中国留学生，
就是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个当时是经历了卢刚枪杀案的同学，
对，
也是一个同学。
对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最感动的就是在追思会上被枪杀的这个女院长的3兄弟递给他们一封信，这封信呢是要他们转交给卢刚父母的，因为他们想到怕是因为卢刚的这个行为他的父母会受到歧视，另外他的儿子也不在了他们会很伤心，他们就写了这封信来安慰他，就是我们都失去了亲人。那么这封信是转到这个作者手上的，他又看到了卢刚的那封信，里面充满了仇恨嫉妒和复仇的那个愤怒啊。那这个是完全两封不同的信，这个作者也因为这个事件改变了职业，现在也变成是一个牧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的灵性上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带着我们灵性上带来的那个能量，包括是爱的能量，也包括仇恨的能量，就会投射到我们周围的人际上去，然后会造成相应的结果。
对，
觉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
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
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
水不再
杨老师你提到的这两个例子，就是包括林森浩投毒案，还有卢刚的枪杀案，这个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都有描述过，就两个案例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林森浩的案子呢，反射出来的就是当这个情况发生时候，
父母
很多的角度都表现出来的不饶恕，
对对，
所以呢导致这个案子让人觉得很惋惜很遗憾，没有一点让人看到什么希望。
是，
但是卢刚的枪杀案本来它是一更加严重的
更加惨烈的
血腥的一个案子，可是呢它的结果呢，由于被枪杀者的家属亲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饶恕
和爱
和爱，然后反而让这个案子呢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无限的温暖。
是，
所以你刚刚所说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他后来也成为基督徒，
是
也是因为经历这个案子的处理结果，
是
所以大为震惊，就会觉得这跟他以前所经历的这种价值观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同。他是完全没有料到的，跟他原来的世界观啊是完全不同的。他大为震撼，然后对他自己这一生的整个全部进行了反省。
所以透过这两个案子，实际上我想韩老师你拿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反映，就是当人的灵性上面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它的呈现是不一样的。就即便是面对同样很糟糕这样子一个结果，但是人的灵性健康它反射出来的还是能够给别人带来
温暖
带来希望
带来平和。
但是假如说灵性这方面本身就有问题，可能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让人看到的是更加没有希望，
更加
黑暗
的人性的东西。
对，我们也不能够说林森浩他的这个案子的结果双方的父母表现出来的就是很糟糕，因为从人性的角度来说，
是
他们可能就是在很真实的去呈现一种人性的东西，就是这样
他的情感和他的状态。
对，但是呢卢刚这个案子所呈现出来的是出乎是高于我们人性的层面来反射的，那个高于人性的层面反射就是灵性，
是
就他的灵性复活的时候他呈现就是跟人性的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大谈特谈灵性，就是为什么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要谈到说去关注灵性，就在于说当我们只是处在人性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人际关系，我们看到都是黑暗，我们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去解决，
对，
因为那是人性的真实的呈现，
是，
所以我们要去到一个更高度，就是灵性，让我们的灵性复活之后就不一样了，
是的，而且，灵性对人身心灵的影响，它是比心理的和我们的物质生活环境对我们的身体影响要大得多得多。同时，灵性，对我们身体、对我们的心理、对我们的人际，它的那种反应会来得更高，来得更快，而且来得更彻底。它可能是对你生命的一种激励和生命的彻底否定。就是说，灵性好的话，我们的生活会处在一个比较美好的那个世界里面。如果我们的灵性要是比较狭隘，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灵性生活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很窒息，会很不舒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感和意义感都是很局限、很狭小的。真的就是当我们能够去关注我们的灵性和我们的灵性生活的构建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命它才有可能有一个质的转变。
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接近你们的手，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心怀恶意的人亲近你们的心，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他阻挡骄傲的人， 恩给谦卑的人，他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今天呢，海洋老师是透过三个案例，一个是被外国人领养又回到中国来寻找亲生父母的孩子，透过他的视角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观念，就是当我们去站在灵性的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爱，就是温情，就是鼓舞。那么也透过后面两个对比很强烈的案例，同样是杀人的血腥的案件，但是呢它呈现出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同。
所以通过这三件事儿呢，其实也让我们看到说，当人的这种灵性被激活的时候，会发现即便是面对非常糟糕的一个结果，可能它带给人的是希望，
都是完全不同的。
对，它带给人的是爱。所以从这个层面来去看的话，也会看到说我们的灵性对我们的心理究竟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是，
事实上我想呢，无论是一开始这个寻亲的孩子，还是后面卢刚的枪杀案也好，林森浩的投毒事件也好，这些事情也都是由于他们处在不同的心灵层面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自然而然的结果。
对。所以呢，这个原本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因为由于他的灵性被激活，他看到的全是爱。没有是心中那种苦毒，说我的父母为什么当年把我抛弃。他没有这样的想法。
对对对
对。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么优秀的研究生博士生，他们的灵性的问题
缺失。
对，仅仅是因为对同学的不满嫉妒，然后就会导致他们做出这么糟糕的这么可怕的事件来，
剥夺别人的生命啊。
对啊，
生命权利。
是啊。但是透过卢刚枪杀案的这个事情的处理，我们又看到了希望，那依然是从灵性的层面让我们看到的希望。
是，
对，就是面对自己的亲人被枪杀这样子一个令人痛心，甚至是让人觉得你仇恨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居然可以去饶恕，居然可以放下自己的悲伤来去安慰这个杀人者的亲人。
对呀，对呀。
这的确是违反人性的。
是。
好，那么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呢，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你是不是已经认识了上帝，对你的灵性生命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检视。假如说你还没有认识这位上帝的话，我们也期待你可以好好的去了解，去认识，让你的灵性生命可以被启动，被复活。如果你愿意跟我们沟通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发邮件或者是发短信。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rxin@ 良友的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我是唐曼，
我是海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心怀恶意的人，清洁你们的心，
要清洁你们的心。
他阻挡骄傲的人，自恩给谦卑的人，他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